好，罗马书，我们今天进入第五课。今天这个课程的名字呢，取得很短，叫治与性。那为啥要这么起名字呢？我们要回顾一下罗马书的基本概况，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那你知道起这样的名字是什么样一个目的啊。罗马书呢，是大家公认的比较难读的一卷书，但其实你要把它的背景了解清楚的话，其实读起来也没那么困难，还是比较容易的。那罗马书的主要背景，其他的都可以忘掉，有一点不能忘，那就是罗马教会的成员组成，它有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两个主要的群体。那这两个群体在一个教会里面生活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冲突，因为犹太人他有他的律法，有他的规矩，有他的节日，我们这些外邦人啥也没有，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你们这些人简直是太放肆，啥都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如此的清举，所以犹太人看不惯这一点。那么这两帮基督徒呢，就开始出现互相的争辩。那这个争辩的出路在哪呢？就是保罗要写一封书信解决这个问题。保罗的给的出路是因信称义，就你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这些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这是你们的出路。那这是罗马书的主线，你抓住这个主线呢，你就知道它是很容易明白的。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这个人要需要有一定的资质。第一个呢，你必须熟读犹太文化，就你在犹太人当中受人尊敬，你是您熟知犹太律法的人。第二个呢，你需要熟知外邦文化，也就是希腊文化你要非常熟悉，如果你不熟悉这两个文化，你是没办法解决这文化冲突的。那第三个呢，这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权柄，如果这个人没有权柄，别人不尊重你，说话也没有不算数，那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就是保罗。保罗是犹太拉比毕业的，保罗是外邦宣教士的最神所预备的外邦宣教士，所以他熟知犹太文化，又熟知这个希腊文化，他同时又是主所亲自拣选的外邦使徒，所以他具有使徒的身份，那保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那这就是简介里面我们告诉大家的。那保罗从什么角度来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多种手段去做，但是你会发现保罗选择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手段。他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因，就说为什么你们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你们今天为什么会在一个教会里面？它不是偶然的，你们如果不是因为福音的话，你们根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你们去做犹太人，你去过你犹太日子，外邦人过你外邦日子，你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会打架呢？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都待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呢，你们这个冲突就变得非常的自然。所以他说，为什么有福音呢？因为上帝发火了。为什么上帝发火了呢？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人犯罪了，上帝必然有审判。那怎么审判法呢？先犹太人，后外邦人。然后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讲，我们讲第三课，就是知罪。我们犹太人认为说，我们有圣礼，比如说割礼，我们有圣言，就圣经教给他们的话语，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有犹太律法，这些东西对犹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如果作为一个正面的来看，比如说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说我因为和上帝立约了，所以呢我是上帝的子民，那这是正面。但如果你把它用出一个标准，说如果你我要鉴定你是不是犹太人，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受割礼，那这样呢就成为一个标准。如果成了标准呢，就会由正面变成了负面。那圣言本来说上帝的话语留给犹太人是一件好事，让犹太人可以有一个秉公行事的标准，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又用这个去夸口说，你看看我有法律你没有，我守法你不守法，那么上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把正面的变成了负面。那本来律法也是好事，犹太人有自己的律法，叫犹太人按照这个守律法的规定，不要去犯罪，知道自己的过犯。但是如果把这个律法拿过来去定别人的罪，那么上帝保罗就说，如果你把律法知罪的律法变成定罪的律法，你就把一个正面的变成了负面。所以保罗第三的那个在第三课里面，我们讲保罗的主要思想就是，犹太人你们因为有这些，因为你们用错了，所以你们是罪人。他说外邦人，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些， 你们仍然犯罪，所以你们也是罪人。所以知罪这一堂课把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基督徒，都框在一个范围之内，你们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呢？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从第四、第五、第六堂课，我们有三堂课给大家介绍因信称义的本质。那第一部分，我们从第四课给大家介绍因信称义的部分是神作的部分。这一部分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耶稣作为基督来救赎我们，把基督作为挽回祭，替我们这些世人的罪献上祭物，他自己作为祭物献出来。然后呢，他是在律法之下，因为他背着世人的罪，所以呢，他被律法审判定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兼顾了律法。那么本于信这件事，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是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为这个因信称义设定了他的方式，设定了他的标准，设定了他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的根基，这个根基和人没有关系，就说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和你没有关系，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起名字叫本于信，这是信心的本质，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基。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第五课，就是除了上帝做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人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在因信称义当中，我们人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现在看，犹太人是罪人，希腊人这些外邦人也是罪人，出路在因信称义。那我们上帝已经把因信称义的基本本根基设好了，那我们人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开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第五章开始出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词，叫我们。那就表示什么呢？下面讲的就是我们这些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都在里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下面这些话我们要一句一句慢慢读，因为是保罗的精华部分。他说我们因信称义，为什么会实现这个呢？是因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注意这里面的动词，虽然说是人的部分，但是动词都是用着借着或者因着这样的词汇，表示什么？主体还是耶稣基督，我们人做的其实非常有限。那好，我们既然相信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基督的救恩了，那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与神和好。那这是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那一说和好，那你一定要追溯到我们什么时候关系中断了。如果是原来就好的话，和好就没意义了，对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中断了。我们关系中断是从伊甸园开始的，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来，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中断了。我们不知道神在哪，上帝把伊甸园的门给封上，我们也回不了伊甸园。那么怎么恢复这个关系呢？神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重新搭了一个桥，让我们可以借着基督这个桥再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叫与神的关系和好。那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因为信，是因为信什么？我们信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桥梁，这个救恩。那这个救恩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关系是与神恢复了原来的神人的关系，所以神与神的相安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为什么在神的面前可以如此的这个坦然无惧，你可以称他为父呢？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搭起了这个桥梁，基督成为他第一个独生的爱子，我们和基督一起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称为阿爸父。要不然我们凭什么如此放肆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直呼其名啊？这就是神给我们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基督就是给我们建立起来那个桥梁。这是我们信仰的因信称义里面我们人的部分，就是相信这个，没有其他的，你不需要做别的东西，这是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件事，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我把这个我们放得很大，就是说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内容就是讲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呢， 我们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个地方讲进入所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个进入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把人引荐到君王的面前。那比如弟兄，你现在想要见你的老板，你也不能说直接就去了吧，你得敲门约一下，对吧？或者说你想见一个重要的人物，你得有人给你引荐一下。那这个进入这个原文的含义就是把我们引荐给君王。那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这些本断绝关系的人重新引荐给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站在他的面前当中，所以我们可以重新面见我们的父，面见我们的上帝。那这个是干什么呢？见证神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信心所要信的内容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恩典。所谓的恩典呢，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可以白白的听着这个信息就去，你没有必要去买门票，也没有必要去付别的代价，你只要相信基督为你做的事，你就可以到那儿去。那这个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刚才在这个课前还在讨论，我们基督徒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犹太教甚至是这个穆斯林，我们基督徒其实是非常放肆的。你看一下穆斯林，他们是不敢在上帝的面前抬头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只能是低头下跪，连仰望都不敢，因为他们只有敬畏。你去看一下犹太人，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也是同样的，他们做事要洗手，要对各种的礼仪，目的干啥呢？就是让他在神的面前呢有敬虔之心。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多拘束，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太过放肆。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像对这个各种礼仪啊形式啊根本不太在乎，其实这样有点太过放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神的面前，虽然是领受恩典，但还不能缺了敬畏之心，应该以敬畏的心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要信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因信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白白的恩典。第三个，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喜乐。我们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呢，最大的收获就是喜乐。那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里面，耶稣对这个复活以后对他的所有人的问候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那愿你们平安这个词是在耶稣复活之前是没有用过的，只有在基督复活以后，他向世人的问安问候语就变成愿你们平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喜乐，你们开心，你们高兴，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因信称义里面的很重要一个部分，我们见着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这欢喜干什么？空欢喜吗？不是，因为你会看到将来神的那个荣耀，你可以回到那儿去，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是蛮有这个给我们蛮有一种盼望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既是今天实实在在的，同时又是明天的盼望。盼望就是还没有拿到的，拿到你还盼望啥呢？所以最后的荣耀还没有拿到，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虽然没有拿到，你今天仍然可以看得到神的荣耀，你可以感受到神的荣耀，你透过一世纪使徒们的见证，透过我们今天信仰的经历，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惧怕的，无所谓惧怕。虽然我们不能放肆，但是我们是无惧无怕的。那这是我们信仰里面因信成义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在神里面喜乐啊。下面再讲，好多人就问了，也因为罗马教会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刚开始听着彼得的讲道回去建立了教会，后来呢受着罗马帝国的皇帝的逼迫，他们被迫离开罗马，那么罗马皇帝死了以后换了一届皇帝，这些人又重新回去，那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有的人甚至丧失了生命，甚至丢掉了好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说这样一种辛苦的艰难的生命过程，我们怎么会喜乐呢？所以保罗下面讲说，因信称义的第四个部分很重要的部分，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为啥讲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罗马教会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患难期。那这段患难期呢，你们也要欢欢喜喜，因为注意保罗讲，为什么呢？因为患难生忍耐。罗马教会所受的逼迫，当时呢已经不是一年两年，是十年八年的时间。这个患难让当时的基督徒心生忍耐，离开罗马，继续持守他们的信仰，后来又回到罗马去。所以说患难可以让他们生忍耐，忍耐呢可以让他们生老练，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对基督信仰的那个理解和他们从患难回来以后对基督信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变得更加老练。他说老练呢就生盼望，生盼望就走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受迫害，我们的生活完了，我们的信仰要垮台了，结果他们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信仰更坚固了。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不至于羞耻？如果我盼望最后失望了，那就是羞耻。如果我盼望了最后没有失望，而是欢欢喜喜的，那我就不至于羞耻。所以保罗讲这一连串的话都是针对于罗马教会当时他的弟兄姐妹的经历。他说你们经历了患难，这个患难给你们带来忍耐，给你们带来老练，让你们更加有盼望，让你们不至于感到羞耻，而是感到荣耀。所以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讲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说因为你们经历了这些东西，你们仍然欢欢喜喜，为什么？神的灵在你们的心里，神把他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说圣灵浇灌在人的心里面是基督徒信仰里面的第四大特征。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不仅仅是因为悲欢喜，因为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爱的浇灌。所以在地的患难让我们可以生出对天上的盼望，这是基督徒非常独特的，要不然的话基督徒其他的信仰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时候你也知道，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有一个盼望。那其他的信仰是没有盼望的。你像犹太人盼他们的弥赛亚，其实弥赛亚已经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再等是一个失望。那么穆斯林盼望他们的神会，神是他们的神，可是他们没有救赎，他们永远不会从他们的过犯当中被救赎出来，他在神的面前只有惧怕，没有情，没有爱，没有这个是没有爱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无法解脱。那我们中国的道教、佛教也好，都是让人自己努力去腾空自己，但是却没有爱。哪一个说佛教徒说佛把爱浇在我的心里面让我干那么多？没有这么一件事，都是让你自己努力腾空自己，空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学物理都知道，要保持一个环境干净，其实不是负压，是正压。正压是能够保持得了的，负压是保持不了的。所以空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让爱充满是很容易实现的。所以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可以让我们把神的灵带给我们，让我们在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被神的爱所浇灌。那这是保罗对罗马教会讲的因信称义里面的第四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圣灵会住在我们当中。那么第五个重点呢，就是爱。这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怎么理解这个爱呢？其实我们今天对神的爱的理解是有很大的缺陷。我们都听到弟兄姐妹们说，哎呦，我去一个教会啊，我很不开心。为啥呢？这个教会没有爱。你看我去了之后没人给我打个招呼，我的聚会完了以后也没人关心我一下，平时呢也没有人给我打个电话，也没有人请我喝杯咖啡，感觉冷酷无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我们到教会去就是应该有人给我，让我感受到神的爱。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错误的理解。那么神的爱是什么呢？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就知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灵。但你从这个上你可以看到说，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不是让你请求得到什么，是给予才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的一个本质是给予。换句话说，我们到一个教会去， 我们不是在等待别人问候你多温暖，而是你去问候别人，该去帮助别人，去温暖别人。我们不是在等待说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别人请我喝杯咖啡，是我们自己请弟兄姐妹们喝一杯咖啡，让他感觉到你的爱，这个是神的爱。所以呢，圣经里面保罗用了一句非常当时人的俗语，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有敢为的。那这个概念在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我们中国人看过三国演义，我们看过水浒传，那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为着人为着义生死相掐的事多了，对吧？我们读完这一段历史那个名著你就知道，为一人死的确实不少，为人人死的确实也不少。但是有没有一个为敌人死的，为得罪自己的人死的，就没有。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在我们根本不值得爱的时候他来爱我们，这叫神的爱。所以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这是神的大爱。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为我们的过犯所困惑。其实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过犯，都会犯错，都会犯罪，但是这个其实在基督里信仰里面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上帝赦免你的罪不是一件难事，它难的是你需要归属于他，你需要相信他能赦免你的过犯。所以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不要让罪恶所控，但是注意啊，不要错误的理解说基督徒可以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让我们在罪人的状态下反省我们的过犯，不要去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去犯了罪，神是可以赦免我们。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呢就是神的爱，让我们可以去爱不可爱的，可以去爱那些有过犯，可以去爱那些我们平时不去关注的那些事，而不是去索要，是给予。这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里面的第五个部分，爱。那好，讲了这几个部分以后呢，保罗对他自己关于因信称义的这个论述呢做了一个小结。这几句话我们注意其中的动词啊，把这几个动词列出来，你就知道说因信称义我们人做的部分究竟有多少。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这是第一句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被称义。那我们做了些啥？其实我们啥也没做，对吧？我们就是靠基督。所以这个第一个动词靠基督我们被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也不是我们去了多少次教会，也不是我们捐了多少些金钱，更不是我们参加了多少事工，你会发现都不是。是什么？是基督的血。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死亡和三天以后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大能，那个是重点，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第二个动词是借着，那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其实啥也没做，对，我们干什么？就是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消除神的愤怒。上帝火了，因为我们犯罪了，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那这是第二个动词，因信称义，我们是靠着基督，借着基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动词，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那第三个词是什么？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与复活，我们神的关系和好了，神的愤怒消除了，我们神的关系和好了。注意看第四个动词，既然和好了，那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第四个动词是什么？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生，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救了。第五个，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以神为乐。那最后一个动词是什么？还是借着，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神为乐。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核心部分，我们人做的部分和我们人相关的部分。你会发现保罗用的动词都是靠着、借着、因着这样的词，那这样的词说明我们的功效在哪里？人其实什么功效都没有，人就是相信上帝所借来的那个本于性的那个信心，然后可以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全是好处。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被称义，我们消除了神的愤怒，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可以从死亡中被得救出来，我们可以喜乐的生活。这基督信仰的五大特征，我们可以被白白的称义，可以消除神的愤怒，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因着基督死而得生，可以因着基督喜乐生活，基督徒的五大特性。这就是保罗自己的总结，他对因信称义的总结。所以我们读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到因信称义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人就借着信心，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事儿，就可以得到这五大好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平平安安，可以喜乐的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像我们今天早上讲到的，一定要喜乐。一个愁眉苦脸的基督徒一定信仰里面有某种问题，否则的话你应该是喜喜乐乐的。无论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困惑，你在神里面一定是喜乐的，因为你被救赎了，你被称义了，你不但引起神的愤怒，你和神的关系好了，你已经得救了，出死入生了，你有什么愁苦的？还有什么担忧的呢？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我记得有位弟兄呢一再说，我们能不能把因信称义讲得清楚一点？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二个部分，因信称义人所做的和人所得到的五大特征，非常重要。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被神白白称义，免去神的愤怒，与神的关系和好，从由死死而由之出死入生，可以得救，以神为乐，这五大特征。所以我们基督信仰还是怎么样，好吧，比起其他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就是因信称义里边我们人的部分，我们得到的尽是好处。那讲到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基督徒就犹太人听着就不爽了，对吧？犹太人先说，我们一辈子守了那么多律法，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努力去守这股律法，成为上帝的公民，我们去做好了。可是你们这些外邦人，一没有礼仪，二没有节期，三没有法律，你们这些太过放纵自然的人，你们和我们一样，就这么就因信得救了？凭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犹太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下面就用一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个思维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信可以称义呢？他讲这个问题，这是一位罗马人，他问这个问题。好，保罗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从这几个角度讲。第一个，他要阐述罪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会死，他从这儿入手。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死亡都是因为犯罪，死亡是因为犯罪来的，而罪呢是因为一个人而来的。那这个概念要追溯到创世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给这个亚当和夏娃就一句话，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别吃啊，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怎么样？夏娃吃了，夏娃一吃呢，给亚当，亚当吃了，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人就与上帝从此隔绝，人违背了神的诫命，成为罪人。所以罪由一人而来，谁？亚当。那死呢，就是从罪而来。那注意这个地方，原文当中啊，它这个罪是有两个不同的含义。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的这个罪，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单数，它代表着罪性，它不是指的某一个罪行，是罪性。那么后面因众人就都犯了罪， 由死从罪而来后，第二个罪呢是一个动词，过去式的动词，表示犯罪的行为。他说因为一个人犯了这个罪性，所以所有的人都因这个死掉了。所以我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为什么要死亡。那我们中间有好多学生物学的，学医学的，其实医学和生物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死亡，但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亡是因为人犯罪。那有人说犯罪，你不是犯了这么几十年，为啥就不知道再犯了呢？那我们读创世纪，你就会知道上帝对人有一个最重要的心意。他说人在神的面前，你接纳他可以住，可以得到福气，如果不接纳呢，上帝不允许一个人的罪恶无限期的延迟下去。所以犯罪的人必须有一个终止，也就是说罪恶必须有一个限度，人不能无限期的犯罪。那我们从整个摩西五经里面你能看到上帝在这一点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人到一定时间会死去。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出问题了，不是因为我们保养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过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神不允许一个人无限期的犯罪，所以犯罪到一定程度就该结束了。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解读啊。他说保罗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信为什么可以称义呢？他说先看罪怎么来的，然后他再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子儿的像。那这一段话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是有律法，对吧？犹太人认为律法说你不守律法的人你死定了，连我们自己不守律法我们也死定了。那保罗在这儿讲的不是，他说死不是因为律法，死是因为罪恶。那这个观念很清楚啊，我们在读罗马书你要把这个观念要分清楚，人的死亡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罪。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他说罪这个律法呢是从摩西来的，那从亚当到摩西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律法。你会发现那时候人死了没有？人死了，对吧？从亚当到摩西的一千多年的时间，死了好几代人，几十代人啊，那人都死了，凭什么？没有律法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犯罪。那么所以他说以前没有律法罪就已经在世上了，因为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他是罪，但并不得已说你没罪。这就是保罗的论点。所以他的结论是罪是死亡的原因，不是律法，律法呢只是后来添上去的。所以他说因为这样呢，那我们的罪从哪来呢？刚才回到刚第一个问题，罪从亚当而来，从一个人而来。所以亚当的时候神给亚当就一条诫命，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摩西的时候呢，神给了他十条诫命，说你守住这十条你就是完全人。但是死呢源于罪性，不是律法。所以因为一个人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死了。那现在的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将来由于一个人流血，所有的人就可以活下来。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为什么可以称义呢？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而这个罪呢是从一个人而来。那只要解决了一个人的这个罪，我们一个人偿还了这个过犯，那所有人的罪就都赦免了。那这就是保罗的这个论点的第二个，罪不是因为法，是因为死亡不是因为法，是因为罪。那他的第三个思想，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这保罗的观点就是这里面用了一个人死了，因一个人其他人得救了。他用了三个重复，那第一个重复就是一个人犯罪了，众人都死了，所以犯罪和恩赐，恩赐大于犯罪。那什么样的恩赐呢？耶稣基督一个人替世人赏还了过犯，替众人死了，所以呢众人就都可以活下来。这是因信称义的本质内容啊。为什么因信可以称义呢？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死了，现在一个人来把罪都还清了，
所以众人都可以活下来，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他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足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这句话他在讲因信称义的第二个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是定罪与称义的时候，他说因为一个人犯罪了，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被定罪了，现在因为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称义了，所以全世界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明白保罗这个思路吗？他说因为一个人所做的把人们陷到坑里了，现在的因一个人的这个功过把人所救出来，所以他说定罪因一人而定，现在呢称义也因一人而称义，把所有的罪都包含了。那第三个方面，他说若因一人犯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旨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里面他在讲说死亡和生命之间，死亡是因一个人而来的，因为亚当犯罪世人都死了，生命呢也是因为一个人尝舍了自己的生命，然后把众人的生命都挽救下来。所以说死亡作王的时候呢是因为亚当，现在呢我们作王的时候呢是因为基督。所以死亡的王和生活的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恩赐大于这个过犯，恩赐大于定罪，恩赐大于这个作王，死亡的王大于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基本重点，为什么因信可以称义呢？因为恩赐大于过犯，称义大于定罪，生命大于死亡。原因他把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和今天的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因为亚当所有的人都犯罪了，因为耶稣呢所有的人都得到恩赐被赦免了，因为亚当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因为耶稣呢所有的人因信的人都被称义了，因为亚当所有的人都死了，而现在因为耶稣一个人呢我们都可以活下来。这就是因信称义里面的根本的原理，他从旧约的创世纪解释到新约的基督救恩。那这是保罗对因信称义为什么能够实现，为什么它是有道理，为什么大家可以接纳罗马人提出的问题，保罗给出的回答。那好，保罗把这几个论点呢放在一块做了一个小结，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是他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因一次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受服众人也成了义人。那么保罗用这个总结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所有今天的问题是因为一个人亚当犯罪而来的，不是因为律法。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因为有福音，为啥呢？因为一个人，谁？耶稣基督。所以亚当和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前后的对照，让我们看到说因一人犯过众人死，因一人行义众人都可以活着，因一人悖逆众人都是罪人，因一个人的受苦众人都可以因这个受苦而被称义。所以一次过犯的定罪就有一次行义的得生，一个人的悖逆定罪，所以呢才有了一个人受苦被称义。那定罪是基于罪性而不是基于律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好，我们把保罗的这两个焦点放到一起来看看他给出的结论。律法本是万千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永生。但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因信称义不在于律法，不是因为律法造成，所以犹太人你们争的这个律法呢不是重点。重点他说律法有用吗？有用。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罪，因为你看到了罪，所以呢你的恩典就会更多。所以他说罪作王人就死了，现在恩典作王被称义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活下来，所以因信称义就成立了。这就是保罗的论点。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大家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罪和律法，如果没律法 就不是罪，如果有律法就可以看到罪。那么保罗在这儿讲，只要罪在哪里写多，恩典就在哪里写多。怎么理解这个话呢？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啊。比如说我借你1块钱，你说算了不还了，那我觉得1块钱不还就不还了呗，那我的恩典大概就是1块钱的恩典。那如果我借你1亿，你回来说不用还了，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哎，我的天哪，我这一生中都挣不了1亿，你现在说不用还了，那我的恩典有多大？1亿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过犯，你觉得上帝的救恩好像意义不大，好像功效不大。如果你对自己的过犯认识的更深更多，你更能理解基督救恩的代价，它的功效有多大。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这个话的意思，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加显多。你越认识到自己的过犯，越知道基督救恩的重要。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让恩典显多，恩典呢是使人称义的，让人可以出生入生。那这是保罗给出的结论。那么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把它放到一起，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讲的是因信称义里面的第二个部分，至于信，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信仰。信什么？信神的救恩。怎么信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我们有这个信心，借着基督的这个作为，我们得到了这么几个好处：与神和好了，进入神的恩典了，对神的永生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以基督为乐，我们出死入生。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特征，保罗用他的这个简短的一章内容，第五章的内容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人能做的部分，其实我们做的部分很少很少。用动词讲，就一个动词，借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这是神白白给的，所以叫恩典，叫称义。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因信称义，我们用3堂课讲完。第一堂课因信称义讲的是神做的那个部分，神把整个因信称义的救赎工作设定好，而且让耶稣基督把它成全了。那我们今天讲第二部分，我们人呢，因为本身的那个信心，我们以至于我们人可以相信这件事，凭着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讲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内容，除了我们得到这些好处以外，我们真正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下一堂课跟大家再讲一部分，叫同死同生。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预告啊，下一堂课我们再见。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暂且就停到这儿，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罗马书里面，根据你自己的阅读体会，或者说你听完课程有什么问题，大家交流，我们来多一点分享时间。